神的审判本来应该是临到我们这些罪人的，但是今天这个审判却是加在你的身上，因为你为我们受了审判，所以神愤怒的洪涛漫过你身，却叫我们得着保护。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主的大恩。所以晚间我们要把深处的感谢归给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也愿意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更多认识你的救恩，认识你的大爱，也知道你为我们所完成的是何等样的一个救恩。哦，愿我们在你的面前长存感恩的心，所以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主啊，再对我们的心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晚上啊，要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读这个西番雅书。那我想在读这个书之前呢啊，那么我们哈、啊、因为有姊妹有发了一个问，为着上一次所说的那个呢所说的哈巴古书的那个呢，我们有一点问题问题的回答，好吧。那么我们姊妹所发的问题呢哈，我读一下，快快读一下啊。他说呢，有一个问题，能否请弟兄帮忙解释一下。上次查经呢，孙弟兄提到魔鬼的两大势力，埃及和巴比伦。那么在耶利米书42章呢，耶和华神借先知耶利米劝百姓不要去埃及，要留在本地。既然都是魔鬼的势力，为什么神不叫犹太人去埃及，却允许巴比伦王管辖他的百姓啊？对于神要救百姓脱离巴比伦王的手，该怎么样解释呢？啊，我想这个呢哈，我们先请玛丽弟兄好不好？玛丽弟兄啊，给大家那个做一点，先做一点解答。
好，我先提两个简单的点，然后孙弟兄可以再有些补充。姊妹这个问题我想是蛮好的一个问题。主要是讲到神为什么在这两个势力中间不允许那是当时的犹大人去埃及，却允许这个巴比伦王管辖他的百姓。那我们知道上次孙弟兄也提到，仇敌在地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是用埃及和巴比伦来代表的。埃及是代表今天这个世界，巴比伦代表着这个世界的当时世界的势力，当然在主要是末后时代这个时候世界的势力，包括经济、军事，特别是在宗教上的势力。这个是在启示录里边我们讲到，看到那个大的巴比伦最后要完全的倾倒。那我们知道，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是用这个从世界当中被救出来，就是从埃及，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家做一个预表啊，他们过红海，离开了这个为奴之家之地，过红海，好像现在我们这个受尽一样啊，用这个做一个预表，预表我们这个得胜，表示呢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被救出来。那今天巴比伦同样是代表另外一个仇敌所使用这个势力，特别是在这个宗教上的，因为很多的偶像都是从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所出来的，所以今天在地上仇敌用了许多这个假冒和取代的这些宗教了，也让取代这个真神的信仰。仇敌一直也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这两个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就是是神的仇敌的势力，是我们不能够去的。我们不能够去爱世界，就我们不能够回到埃及去，我们呢也不能够屈服于巴比伦所代表的这些势力去拜偶像。 我想这是从这个属灵的这个原则上讲。那姊妹所提到这个耶利米书的第42章，当时的是那个背景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是被围攻，所以他们面临一个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因为有那个时候在两个大个帝国之间，这个新的帝国巴比伦正在兴起，有一个大的势力，这个帝国对着以色列，对着犹太这个国家，好像是在虎视眈眈，就是要把它吞食了。所以他们面临一个选择，他们是不是要到这个代表着世界的埃及去躲避这个灾难呢？还是他们要依靠神，依靠神的力量？所以神就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他们发预言，告诉他们不能够去埃及，你在这个地方的就可以，神就可以赐他们平安。但是非常可惜的，这个军长约哈难，他是代表着人心的一个诡诈。其实他是向神去求问，让先知向神去求问，但是他心中早已经定义了他要去埃及。后来这个结果我们看见是非常清楚的，当耶利米告诉他们不能够去埃及的时候，他们把包括耶利米和所有的这些百姓都一同掳走，都带到这个埃及去了。所以他们心中已经定义了这样一个要去埃及这个，但是呢还是来求神的，好像给他们一个给他们一个许可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求问神，但是我们是不是把真的主权完全的放给神，还是我们已经在心里边已经定义了一件事情，我们只是求神好像在表面上给我们一个通过这样。所以这是反映到人心当中的一个诡诈。那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点呢，就是他们是不是要顺服神。那至于他去埃及还是去到其他的地方，我想那个是一个地方的一个问题。但是最主要的呢，这件事情反映他们是不是来顺服神。那我想快快的稍微交通一点，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代，人回到埃及，包括亚伯拉罕都是因着人的软弱，人的错误，在这里边呢是因为人的不顺服神的心意，所以都是基本上都是所带出的结果都是非常非常不好的。那么至于为什么神允许巴比伦人来管辖这个来这个管辖以色列，他的百姓以色列人，那我们知道在神的这个工作当中，因着他是神，好像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像是一个奥秘一样，我们的神真的是太大了，所以他允许仇敌魔鬼在他的工作上有的时候可以使用仇敌的魔鬼的势力。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是当他在地上来到地上的时候，第一他要出来侍奉，他受圣灵的引导到旷野，但是呢却是魔鬼在试探他。所以我们看见神是允许魔鬼在地上有一定的工作，那在这边也同样，神允许这个恶的势力巴比伦来好像作为一个工具来管教他的子民以色列。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管教的人，他们并不明白神的心意，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所以他们是借着这个机会来发表他们心中的愤恨，来用凶残的手段超出了神的，所以神最后还是要管教他们，就是还要惩罚这些他所曾经使用的这些工具。这并不是说神好像是在使用了这个，但是不是这样子的，乃是呢这些不论是以色列人，当时的以色列人还是巴比伦人，他们所做的都是在神面前是犯罪的，所以神要对他们进行审判。好，我就简单的交通这一点。
我想玛丽说已经把这个出来了啊。那弟兄姊妹，我想这个很简单，就是打不论埃及也好，巴比伦也好， 这都是以色列当时最大的仇敌啊，这代表着撒旦手中他所有一切的权势。那么神当然不喜欢我们活在埃及，也不喜欢我们活在这个巴比伦啊。那么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就那里讲到，我的民呐、啊，你要从一个城出来，是吧？但是呢，我们上次讲过，在哈巴谷书里面清楚告诉我们啊，这个加勒底人呢，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神管教他的百姓，用巴比伦来管教他的百姓啊，所以不是这个神容让这个巴比伦有个权势可以去辖制这个以色列百姓，是神用他做手中的工具。所以我们要今天要知道，连仇敌连魔鬼有的时候也是神手中的工具啊。所以教会历史旧约历史也好，新约历史也好，每当神的儿女们有所偏离的时候，神有很多时候用这个世界啊，用仇敌的权势来管教他的儿女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所以我们上次讲了，埃及和巴比伦是代表整个仇敌所有权势的两个大的势力啊。旧约很多仇敌，等等我们读这个西番雅书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国附近有很多的仇敌。但是到了新约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把我们总起来，所以这两个是最大的，其他那些小的仇敌都包含在这个势力范围之内，好吧？我想弟兄姊妹稍微能够明白一下啊，这个今天仇敌在地上的工作最大是两个代表啊，一个是这个埃及，就今天这个繁华的世界，这是埃及所代表的，这巴比伦所代表的啊，代表着他们的军事中政治和这个宗教，特别代表宗教的势力啊，这个影响神的百姓很大啊。好，我想我们就这样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这个做一个解答啊，我相信这样讲应该弟兄姊妹应该很清楚。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这里哈、啊、要一同来交通的西番雅书。我想在圣经的里面呢，恐怕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呢对这个名字都很陌生啊，它不是一个好像像摩西啊、亚伯拉罕这些我们很容易记住，甚至连哈巴谷你都容易。那个到底西番雅是谁啊，很多弟兄姊妹们可能还不晓得圣经中有这么一卷书呢啊。所以这个西番雅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陌生啊。但是这卷书呢放在小先知书中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那我们先来把这个他的这个经文呢我们来读一些啊。因为弟兄姊妹对这卷书比较陌生，所以我们可能要稍微的多读一点点啊。那么请弟兄姊妹打开这个西番雅书第一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啊。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斯的儿子西番雅。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第十二节，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 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祸，也必不降福，也不降祸。那我们再跳到14节到18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的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地哭号。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也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我们再跳到这个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然后呢，我们跳到第五节。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我们再看第九节和第十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供物。最后呢，我们要从12节读到末了啊。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必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西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 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的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圣经呢就暂时读这些啊。我们从第一章呢的一开头啊，那么他这里呢就介绍了这个对不起。介绍了这个先知啊，那么弟兄姊妹，我想这个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呢，这个约西亚呢是一个贵族啊，他是这个西西家王的玄孙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西西家王那是旧约哈、啊、末了时代犹大的一个复兴的一个王啊，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爱神的一个王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呢，从他的爸爸到他的祖父，到他曾祖父，到他的这个高祖父，最后介绍到西西家啊。他这样说法呢，因为呢他的这些祖父呢，高祖父这些我们不清楚是谁，对吧？但是一讲到西西家的时候呢，我想所有读经人都知道了啊。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西班牙呢是一个贵族，出身帝王之家的一个贵族啊。那么当他在那里蒙召做先知的时候呢，正好是什么呢，是犹大王约西亚在世的日子。我们都知道约西亚也是一个好王啊，八岁就开始能敬畏神啊，并且他在以色列中做了很多这个复兴的事情啊。那么就在那个时候，西班牙是当时犹大国的一个先知，所以大部分读经人都说这个约西亚王年间的复兴啊，这个跟西班牙的服事也有很大的关系，他等于帮助了这个约西亚王呢能够有一个大的复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能看见啊，那么约西亚的这个服事呢，执事呢，那么是非常的严厉的，他的话语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非常的厉害啊。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复兴的年间啊，那么他还会说这么样严厉的话呢？那么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懂得一点这个历史的背景，知道约西亚王年间的一些情况的话呢，我们就晓得那个时候呢，先知耶利米也在，你在耶利米书里面呢也论到了约西亚王的这个情况啊。那么耶利米书里面更清楚告诉我们说呢，原来约阿斯王年间的这个大复兴呢，约西亚王年间的这个复兴啊，原来是什么？是一个假象。哎呀，这个我们读这个，你读这个列王或读历代志的时候，你看见约西亚王年间那个光景是多么的好呢？啊，但是呢，先知们有另外一个眼光，看见了当时呢这个国中的情况呢，还是充满着许许多多的败坏。虽然约西亚王很努力的在那里做了一些的事情，但是呢好像无法整个扭转这个情况。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形呢？啊，因为我们知道西西家王以后啊，那个马拿西王啊，那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王，他把以色列国带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情况里面，那里拜偶像罪恶的事情非常的厉害，并且影响犹大国影响的非常的深啊，那是深入这个百姓的中间。所以到了约西亚王他要做这个复兴的时候呢，我们能看见呢 约西亚王本身是个好王啊，那么他所带领的那个做法也是好的，但是呢，这个上面的王所留下来的这个败坏的事物呢，他们几乎没有办法完全的扭转，所以这个中国人叫做积重难返呢，啊，积重难返啊，所以这个先知西班牙呢，就看见了当时在这个复兴运动里面呢，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仍旧是隐藏着很多邪恶、罪恶的罪恶，得罪神的事情啊，所以因此他就起来宣告神的审判啊，所以呢，约西这个西班牙书呢，整个就是讲到神的审判。并且他讲到有个日子，耶和华的大日啊啊，所以这个大日呢，不仅是当时呢，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啊，那么神有这个审判，这个大日呢，也遥指着将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被提醒啊，主回来的时候呢，在地上将有一个大审判，那个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当时主的国度，荣耀的国度降临的时候，这对地上甚至对神家中一切败坏的事物，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审判。所以这个西班牙书啊，不仅对当代的人有一个影响，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读圣经啊，我们了解在神的工作里面呢，有三个大的方面啊，都是神最重要的工作啊。那么神的工作，第一个是创造啊，神创造万有，创造整个宇宙，这是神的大功啊。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当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呢，那么一直到今天呢，那么神所做的是什么？神所做的是一个恢复的工作。特别是主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啊，这是一个大的恢复，所以恢复的工作也是今天神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工作。那么第三个重要的点就是审判啊，所以审判是神的工作，弟兄姊妹们很重要啊，我们要感谢神有这个审判，因为这样将来来到神跟前的时候呢，所有你的委屈，所有地上的那一些受到逼迫的人才有冤可伸呐、啊！因为到最后神审判的时候，神就会把所有不义的东西通通显明，并且把它扫除，然后让神公义的审判经过的人才能被留下。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今天跟我们的属灵生活侍奉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鼓励自己啊，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一定要做主眼中看为对的事情。我们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人家误会我们啊，人辱骂我们，委屈我们，扭曲我们，都不要紧。我们在神跟前要做这个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这非常重要。然后呢，还有第二个点，就是我们永远要在神面前站在对的地位上面，你不要站在那个错的地位上，要 stand on the right position 啊，在神面前站在那个对的地位上面。我们坚持这个，因为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主要走主的道路，你必须要坚持这个。别人怎么批评我们、论断我们，那个我们不去管他啊。我这几十年呢，我被很多我不认识的人，他们也批评论断我啊。那弟兄姊妹，这都是小事情，感谢神有最后的审判，所以将来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这一切的光景都被显明。所以今天千万不要做不义的事情，千万不要因为人情世故呢，或者一些什么利益呢，站在错误的地位上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神是有他的这个审判，这个审判呢，今天呢，我们也可以领悟做，它是一个过滤啊，将来到主跟前这个大的审判是一个大的过滤，就是把这个什么不对的通通怎么样，把它这个扫除掉，那把那个 出于基督的对的，那么接近永世的里面。所以你知道，若是没有这个审判的话呢，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人进到永世里面，把永世也搞乱了，对不对啊？所以神必须要做一个大的过滤啊。所以到那一天，没有人可以躲避的，每一个人都要经过那个过滤的，每一个人都要经过审判啊。所以我过去曾经多次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绝不要存一个侥幸的心理啊。今天比方说我们来聚会，哇，这么多人，好几百人在这里啊，好像主也看不见我们，对不对啊？那么主啊，大概只看见那个站在讲台上的人，是吧？我们坐在底下这么多人，他哪里看得见我们呢？所以呢，有的人可能抱着侥幸的心理啊，将来到了天堂大门口的时候呢，那么跟着大队混进去就好了，对不对？不不不，弟兄姊妹，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你就犯了很大的错误了，千万别愚昧啊！将来的审判是每一个人都要受审判啊！我曾经讲过，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八次提到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你逃不掉的啊！你一生的光景都要供出来，在神面前供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审判是一个过滤，感谢主，要把我们一生所有败坏的事物通通滤掉，把那出于基督的那么带进永世。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生命的成长啊？要让基督的成分在我们身上多，败坏的事物脱落的更多，那才好。所以这个审判是一个过滤啊，那么这个审判呢也是个辨明，到时候谁对谁错啊，到那里就清楚了。你今天呢在这里争着说你对，没有意义的，到那一天主说你对，你才是对呢啊。如果到那一天你都一直以为自己是对，主说你错，那你就糟糕了啊。所以呢，审判是一个辨明啊，那么审判呢也是一个铲除啊。弟兄姊妹们，就是把所有一切仇敌的权势，仇敌种在我们里面的败坏的天性，所有一切罪恶的事物，所有错误的东西，到那天就全部都铲除，像垃圾一样的被丢在永远的火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审判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呢，其实神已经在很多事情上做审判啊。像这些日子我们看见的这个 pandemic， 是神在地上做审判了，神要把人的罪恶的东西通通把它显明出来啊。所以呢，这个西班牙呢，先知西班牙呢，他看见了在约西亚王年间犹大人中间的许多的败坏的东西隐藏在那里的，表面上看起来有复兴的，其实内里的光景呢还是有很多的败坏的。所以先知有独到的眼光啊，那么他就起来呢严厉的责备。西班牙的确是一个严厉的先知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读他的这短短的三章圣经呢，你能感觉这个人是一个很冷静的人啊，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有些先知啊是很情感丰富的啊，但是呢这个西班牙是一个非常冷静理智的人。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在教会里面呢，这个冷静理智的人不大被欢迎，不受人欢迎啊。我们都喜欢那个呢，哎呀，很讲究情感，尤其我们中国人呢，对不对？哎呀，我们很讲究感情的，喜欢讲究那个热心的，那个会体贴的、热心的，你像耶利米就不一样，耶利米是会哭的，常常流泪，碰见流泪，我看这西班牙是不会流泪的，他是非常的公正，非常的冷静，非常的理智。但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今天在侍奉上正是应该这样的光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呢，今天的侍奉应该是一个理性的侍奉啊。你如果读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那里讲得很清楚，你要一个理性的侍奉。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这个喜欢呢讲人情啊，喜欢呢打马虎眼啊，很多侍奉上哎马马虎虎好了可以了，你看他这个样还不错，那我们喜欢这样，因为我们这个人的堕落 你知道吧？那么所以我们喜欢这个，但是你碰见了西班牙就不是的，他的言辞非常的严厉，你看见他讲到这个神的这个审判之后，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卷书对当时犹大国来讲的话呢，的确有非常大的需要，因为他的话像黑暗中所照出来明亮的光啊，显明人所有一切的败坏啊。那么他这里呢，首先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神要第一个审判呢，要审判全地，整个宇宙都在他面前受审判。你说你读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节，你看见在那里啊，他说他必除灭地上的万类啊，人啊，牲畜啊，空中的鸟，海里的鱼，绊脚石，恶人啊，还有地上的人，通通要被剪除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为什么神要剪除，因为这有罪有败坏的事物在其中，所以神有天要把整个他所有的旧造整个把它毁灭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神的审判在万有的当中，神审判万有啊。这个在这里呢，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然后呢，我们看见哈，他就审判以色列家，所以这里第四节以后啊，我们看见他就是对当时耶路撒冷的百姓，对犹大国百姓的一个审判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可以从这里看见啊，那是犹大国啊，他们积存的啊，从传统而来的那个罪恶在他们里面，人就是非常非常的深重啊。所以呢，神在这里呢对着罪恶啊，我们知道神是绝不容情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神在这个宇宙中最恨恶就是罪，他不是恨恶大罪，他小罪他也恨恶。所以我们犯的一点点的错误都不能带进永远的啊。所以呢，在这里哈，神在这里要剪除当时的那个犹大人中，你看犹大人中间有一些什么情形呢？特别在那个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呢、啊，有一些人呢又敬拜天上的万象，然后呢又敬拜耶和华。哇，弟兄姊妹，您看见在这里，在敬拜的事上有个掺杂的东西在里面。你知道今天地上的教会吗？众教会很多情况都是掺杂的，我们一面有属地的东西，对不对？另外一面也是敬拜耶和华。神不喜欢这个东西，神不喜欢掺杂。所以为什么在我们中间常常我们强调只有基督啊，我们只能为基督做见证。所以呢，不要世界的智慧，不要世界的好处，不要世界这些东西。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在神的眼中，神不喜欢掺杂的东西。而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界呢，哎呀，很多的聚会呢，你比较唱诗歌来讲，把世界的音乐呢，那个什么那些摇滚乐呢，那些世界上那些靡靡之音的音乐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把它混在这个诗歌的情况里面。一个敬拜也是一样的，敲锣打鼓啊，把很多地上的东西带进教会里面。讲台也是这样，这个讲道也是把世界的东西跟属灵东西掺杂着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请我们记得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东西。所以当初呢，犹大你看见表面上情况的复兴，但是实际上他怎么样，里面是掺杂的，他们又拜天上的万象，又敬拜耶和华。所以你就知道呢，那个时候呢，他们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糟糕。还有一些更糟糕的人呢，他们根本不跟从主啊，也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对属灵事情没兴趣，马马虎虎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也不行啊。所以今天呢，你我要认识神的恩典啊。那么我们主为我们流血舍命拯救了我们，弟兄姊妹，这是大事情啊！ 你不能轻看主的救恩，你不能把主的事当作平常的，是吧？今天我们实在对将来你如果这样，将来见主的面，你会发现对主有亏欠啊。那么所以呢，那个前面的那种情况，这个有宗教的那个敬拜，有掺杂的敬拜，还有完全离弃神的这种光景，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不仅审判整个的万有，审判今天这个犯罪的世界，神也审判他的家。神对他家的审判从来也没有好像觉得说比较轻啊，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自己的恩典呢，主自己的怜悯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你往下读的时候，你就看见神在那里呢，这个审判他的家啊。他说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然后降罚在这个耶路撒冷。他是像这个如同酒在渣子上一样，你看起来表面上是酒，其实里面很多渣子，你知道吧？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的这个追求必须要纯净的，你不能呢拿那个掺杂的东西啊，表面上哈利路亚赞美主在那里歌唱，其实里面安插着很多的这个污秽败坏的事物，不可以的。我们的主呢，他用灯巡查，就他要光照，要把这一切的光景呢都给他显明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要讲说呢，哎呀，神呀，也不降福也不降祸啊，弟兄姊妹们，不是的。你以为神没有看见吗？其实神天天都在看着我们啊。所以在生活中千万不要有一个感觉好像呢无所谓的，哪里有神呢，对不对？神大概住在礼拜堂里，对不对？弟兄姊妹，不是的啊。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呢，到一个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所有一切外面的事物通通要被毁灭啊，他们的财宝成为掠物，房屋成为荒场啊呀，建了房子也不能住，种了葡萄园也喝不到酒，这是一种咒诅。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在基督里有个享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就是非常的可怕。然后呢，在14节开始他讲到耶和华的大日临近，在旧约圣经里面好多先知都提到耶和华的大日，但是呢只有西番雅把那日的情况讲得最清楚啊。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将来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要把这一段话仔细的读啊。他说呢，这个日子要临近，并且非常的快。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间啊，神曾经借着巴比伦把整个犹大国掳去了啊，这没有多少的日子全都被掳去。那对我们今天这更是重要的提醒，主来的日子非常的临近啊，弟兄姊妹们啊。所以求主让我们呢这个有一个警惕啊。他说那个日子的风声出来，光风声出来的这勇士必痛痛的哭，这勇士是这个大能的勇敢的人呢、啊、结果他们都吓坏了啊，他们都痛哭啊。你弟兄姊妹，你慢慢看地上的光景就是这样，尤其现在啊，摆在我们眼前最明显，你看见这个俄国这个入侵这个乌克兰呢、啊、你看见在那里那个，我就看见好多的这些当兵的都流泪啊，咱们又遇见这些惨事啊。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你全地你会看见这种悲惨的光景。所以他说那日愤怒的日子，极难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吹角呐喊的日子，是攻击坚固城和高大城楼。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想我没有详细的时间来解释这些啊，但请我们记得西番雅已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日子是大审判，对地上来讲是大审判的日子，对这个整个堕落的教会在地上的光景也是大审判的日子啊。所以 神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啊。所以这些呢对我们是重要的一个警惕啊。啊，结果呢这些行走人像瞎眼一样，真的。今天我们不能瞎眼，你要看见，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已经明显的事物已经很多了，我们不能瞎着眼跟随主啊。就到那一天呢，你看见如果是那样的情况落在神的审判里，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那天这个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到那天金银救不了我们的，你再有钱也没有用的啊！神要毁坏这地上的一切啊，大大的毁灭哇！所以我们应当有敬畏主的心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到了第二章这里呢，一开头呢，你看见他在这里啊，他其实第二章是一个呼召啊，神的怜悯的一个呼召。但一开头就讲不知羞耻的国民啊，所以有的那个圣经注解人告诉我们呢，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厚着脸皮的人啊。那么其实呢，就是良心没有感觉，良心麻木了，已经没有感觉的人，弟兄姊妹，这个太可怕。所以我们过去主日曾经讲过，弟兄姊妹一定要维持一个清洁的良心啊。啊，无愧的良心啊，弟兄姊妹，要叫你的良心有感觉啊！基督徒不能到一个地步呢，这个不知羞耻了，这种可怕。你看当时的犹大国的国民是这样的情况，他说趁你们当聚在一起，趁着命令还没有发出去啊，那个日子还没临到以前呢，你们赶快聚起来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每一次在主跟前的聚集啊，都应该是聚在主的跟前领受神话语的这个提醒啊。我们要在主面前呢来遵守神的典章啊，做谦卑的人，寻求耶和华啊。他说呢，或者呢在那个日子的时候呢，神可以把你隐藏起来。所以这个最宝贵的，主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啊。我们今天，尤其今天这个时代，要学会隐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在他全能的保护底下。弟兄姊妹们，主在这里向着那些百姓们呼召，你不要没有感觉，要有感觉，要来到主跟前，要遵循他的旨意，要谦卑，好叫神能把你隐藏起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个祸患的日子的里面呢，你看世上的人可怜呢，无处可躲，全地里没个地方是平安的。弟兄姊妹，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是平安的啊。那么这里呢，从第四节开始啊，弟兄姊妹们，他讲到了许多的不同的国家啊也受审判啊。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下面讲到一共有十个地方，如果你仔细的去数一下的话，从第四节开始啊，你仔细的去数一下，到十五节仔细数一下，大概有十个地方啊。那么这十个地方呢，都要受到神的审判。为什么他们受审判呢？因为这十个地方都是影响以色列很厉害的地方啊。那么当时地上有很多列国啊，对不对啊？为什么别的国家好像神在这里没有提到，而专门提到这些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影响了以色列。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是特地在地上为主为神做见证的。而这周遭的这十个地方十个国家呢，是用他们的败坏影响这个见证的。所以从第四节到十五节这里就讲到了十个地方，他们都要受到神的严厉的一个大审判。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看见神的手啊，这个是何等的严厉。所以今天地上啊，你的教会是非常珍贵的，是主眼中最宝贵的事物。 主曾经多次说，摸到你们就是摸到我眼中的同人了啊。若有人毁坏这殿，我必毁坏那人啊。这个保罗的话很清楚啊。所以今天呢，教会是世界不能碰的，谁来碰教会、危害教会、来毁坏教会的，一定要受到严厉的审判。所以呢，隔得远的可能还少一点，审判慢一点啊，靠近的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世界上有好多东西啊，进到教会的里面，这些都要遭受审判。这就是西番雅书第二章四节到十五节所讲到神对周遭的这些审判。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没有时间呢，把这个每一个点呢通通看过。请弟兄姊妹回去之后呢，你仔细的把这些稍微读一下啊，你看一看啊。所以呢，为什么神特别借着先知把这十个地方点出来？因为他们影响了这个以色列的，啊，他们呢，那么把以色列的见证破坏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保守教会的纯洁很重要，不要受周遭的这些事物的影响。你看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就是经不起这些迦南人的这些引诱啊，他们跟他们结亲，甚至到最后去拜他们的神，对吧？吃他们吃的东西去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掺杂，那周遭败坏事物的掺杂，让以色列自己被审判，周围这些也受审判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保守教会的纯洁，绝不容许败坏的事物、世界的东西、我们个人的观念，甚至人肉体的感觉、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己的观点进到教会里面来啊。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在这里啊，这个神的审判是非常的细致，所有败坏的事物没有一个会漏掉的。所以西番雅讲到神的这个审判讲得这么的细致，可以说是一个完全的审判。那么到了第三章这里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第二章开始，神在那里有呼吁了，呼吁神的百姓们呢，要叫他们那个能够从那些错误的东西里面离开，也不要受这些周遭的这些的影响啊。那么到了第三章这里的时候呢，他主要的一个点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在当时整个荒凉的时代中，有一班人被称作是渔民，称作渔树啊 ,remnant, 这一班人将来在神跟前要蒙恩的。所以我想这是圣经一贯的思想啊，弟兄姊妹，在旧约中间的这个渔民就是新约的得胜者。所以第三章这里呢，这呼召得胜者啊，我们看见呢，这个第一节开始就讲到那个整个城呢，都是悖逆污秽欺压的人的城，有祸了啊。那么他们不听从命令，不领受教训，不依靠耶和华，也不亲近神啊。所以这个呢是败坏的东西，是不行的。那么他们中间的领袖们呢也是糟糕，整天的这个就是要抢夺。那么他们的先知呢，那么不按照神的话语讲，那么呢在这里呢强解圣经，强解律法。但是呢第五节说什么呢？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是公义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记得神是公义的，你没有办法混蒙过去的啊！请我们记得，你神的公义是绝对不讲情面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啊！所以呢，这些都是神要公义的审判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呢，他说，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 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以色列百姓不听这个话啊，不听这个话。哎呀，所以今天啊，神的儿女们听话不大容易啊，所以需要主的恩典啊。这个，不过神在他的审判中也还有怜悯，所以他一直在做拯救的工作。今天呢，我们的眼应该盯在神的救恩上面，要知道怎样蒙神的拯救啊。所以他说呢，在那个时候他的拯救临到的时候呢，他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来求告神，来祷告神啊。到那一天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这般被神留下来的人，他们要蒙福。在这个十二节那里他说，我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般得胜者渔民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是多么刚强多么有力量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宁可做这个困苦贫寒的人民。的确在这些年间呢，我们发现你真正要按照主的话行走主的道路的话呢，真是很艰难的啊！是我们好像又贫穷又困苦，对不对？但是感谢主，这般人却是蒙神的怜悯的。他们因为投靠神的名，所以这里说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作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啊！主在这里恩待我们，弟兄姊妹们，巴望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在神那个大审判的日子还没有来临之前，这些话我们能听进去，并且我们实在能够按照这样的光景活在神的跟前啊！弟兄姊妹们，尽量的不要犯罪，做得罪神的事情，不作孽啊，不要作孽，特别口中啊不要说谎啊，不要说谎话啊，也不要说诡诈的话啊。那么呢，这样的话呢，你吃喝躺卧的话呢，就无人惊吓你。所以只要你里面是平安的，外面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跟随主要求得里面的安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过去讲过啊，我们需要有这个一个这个无伪的信心，需要清洁的心啊，需要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为着求取我们里面在神面前的安息，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要管外面人怎么说，也不要管外面情况怎样啊！你这样的话呢，你在神面前，你的生活呢就充满，那无人能惊吓你，对不对？所以我只要在主面前，我做的光景是对的就好了。所以要控制住我们的口啊，弟兄姊妹，不要随便的乱讲话。他说：“西安的民啊，应当歌唱，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满心欢喜快乐，并且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在神面前多多的赞美，多多的感恩啊，心中应该充满欢喜快乐，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我们是一般有盼望的人，我们不会随这个世界灭亡的啊。所以呢，在历史历代，我们看见都是有少数的这般人，他们是真正活在神的恩典里面啊。那么在这里，神会把他们所有的仇敌赶出去啊，也不再降灾祸啊。到那日呢，那西安的光景蒙神的大怜悯，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主也因我们得欢喜啊。那么那些人的忧虑没有大会，好像过去都是有大会。就现在好像看起来荒荒凉凉的，没有关系，神会做事啊。所以呢，那个并且呢，神会替他们伸冤，所有苦待你们的人将来都要受审判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并且不仅你将来呢，这个在主面前蒙恩呢，他使你有名声呢啊。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不需要去要出名，主可以使你有名声的，所以那时来，他说我必领你们进来啊，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 的称赞。弟兄姊妹们，这个才是真正的称赞，这个才真正的好处。所以我们看见呢，在神的大审判的日子呢，神在这里有一个很明确的指示，就是有一般的愚民啊，少数的人，他们愿意活在神的跟前，他们蒙恩。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那么先知们讲这个审判是无比的严厉和可怕。但是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主耶稣在加略山上已经担负了神愤怒的公义的一个审判。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越过这个审判啊。旧约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的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先知们讲到这个审判的时候非常的可怕。但今天呢，其实我们在主的救恩里面，我们对于神的审判人就要存敬畏的心。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末后的日子，正是神在地上大行审判的时候，愿我们成为这少数的渔民，因着敬畏他、爱他，被他隐藏在他的同在里面，让我们来度过这个苦难的日子。所以我想这个西番雅书啊，虽然对我们来讲比较陌生，但是这卷书呢，的确是一卷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今天这个审判离我们非常的近，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经历人类历史上神最终端的那个大的审判啊。所以愿主的话给我们带来激励和鼓舞，带来提醒啊。好，我想时间也到了啊，那么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带一点祷告，好吧。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这些堕落败坏的罪人，本来应该随着整个堕落的时代，整个堕落的宇宙万有一同受你自己严厉的审判，是应当被毁灭的，应当被除去的。但是你何等的怜恤我们，在我们有生的年日，因着主的救恩我们得着了拯救，也因着这个救恩，我们看见主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审判。今天让我们在他里面能够免除这个审判，但是我们仍旧求你用你的话来警惕我们，不让我们活在错误的光景中，不让我们得罪你。主啊，若是我们有得罪的，也求你用你的血把我们洗得洁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在地上乃是等候你自己国度的降临，也是等候那个最后大日的审判。主啊，我们知道经过那个审判，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就要进永远了。今天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实在是一般蒙大福蒙大恩的人，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紧紧的跟随你，在主的事情上面，主啊，让我们有认真的态度，绝不随便，绝不轻看主的事，好好的爱主，在家庭生活中跟随主，好好的聚会，好好的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服侍你。主啊，虽然在这里人数不多，但愿我们这班人真正成为那个蒙恩的余数，好叫我们在你面前，主啊，因着听你的话，谦卑在你的跟前，主，你把我们隐藏在你自己的里面，一直到你回来的日子。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感谢主。我想在我们散去之前啊，等等还有这个分组的交通啊，希望弟兄姊妹尽量参加分组的交通。我们这里呢有一点报告啊，明天晚上东南区人就是有读经聚会，然后呢明天晚上呢我们一个英语的福音聚会啊，我们有弟兄姊妹做见证，也有弟兄做短讲，请弟兄姊妹为这个英语的福音聚会祷告，好吧，让弟兄姊妹蒙恩在主的跟前，让他们能够邀请福音朋友，因为明天晚上呢是用这个双线的，可以到会所来的啊， 他们在会所传，也可以在网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为这个聚会祷告。要来的主日呢，我们仍旧有波比聚会，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呢重视这个波比聚会，主日一定要参加波比聚会啊，这个是等候主回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聚会。那么要来的主日呢，是玛丽弟兄呢要传讲信息，那么维替弟兄啊，郑维替弟兄当翻译，所以请弟兄姊妹也为着我们的弟兄们祷告。那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来的主日呢，我们的儿童聚会要恢复实体的聚会，所以请做家长的弟兄姊妹们注意一下这个主日啊，尽可能的把你们的孩子带来参加聚会。但如果孩子有一点不舒服啊，或者家里有人有不舒服的话，还是留在家里面好不好。那么我们希望啊大家能够欢欢喜喜的来参加这个聚会，并且平平安安的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主的跟前。所以请弟兄姊妹们多为着我们这些各样的聚会在主面前一同有祷告好吧。好，晚上呢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啊，下面的时间呢让弟兄姊妹们分组的交通。好，再见。